就从这个序开始吧，这个序面开始。读后面呢，现在个先要看这个序了。这个序呢，也是主要是看他到底写什么书是干什么了。这个主要是弄清楚吕思勉呢，他到底是要弄清楚一个什么问题。他认为的这个史学，但是通过史事来求理，让他这个从性能上来看的话，他说了这个要应付一件事情呢，必须明白它的性质，明白之后呢，应付之术就可以得到了。这是他的这个在序论里面呢这样说的。那么要得到这个理呢，就必须首先要明弄清楚这个事实了，然后呢就要说明这个事实，最后呢就是要得到呢能够应付未来的这个方法。这是他呢认为这个研究历史呢就是要完成这个任务，这也就是他的自身的这个问题了。上次的那个什么陈克勤吧，他也说这个陈克坚是吧？陈克坚呢，他说这个曾经确认的史学是问题史学，其实所有的史学都是问题史学。我觉得他那个是不太精确的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所以吕思勉的问题呢，可能就是要寻找自己的这个历史中呢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够做到了应付现实，解释了这个社会的这个方法，这个可能就是他的问题。那么要解释这个东西呢，他认为必须进入到文化史的这个研究，这是他这本书这样讲的。我也就是按照他讲的怎么说啊，也就是说呢，要进到文化史的研究，才能够呢解释清楚社会，然后呢才可能解释清楚了政治。政治呢，无非在他看来呢，这无非是这个社会以社会的为背景，由社会中来产生的。所以呢，要明确社会，才能来解释政治。那明确社会呢，必须明确文化，因为文化呢，他这里呢虽然没有解释，我觉得他讲的这个文化呢，大概就是一种应付现实的呢一些方式吧。这个呢，可能就是他所理解的文化。他也有其中有一句话吧，有句话说了，这个人呢只需了这个改变其所用的工具和对付事物的方法，这样呢才可以进化。那么文化呢，可能就是用什么工具和方法来应付现实吧，这就是他所说的文化。但后面呢他也说了其他的啊，这个我就随便说一下。他说了什么文化一元呢，这个一枝一蔓呢，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个从里面我体验的，他可能是主张文化一元的，因为他很强调的是不同文化呢都有一个共同的原理，我估计他是主张这个文化一元的。这个都是次要的，主要是按照序论来说呢，他认为历史呢就是研究文化，因为文化呢是应付现实的这个方式，这是他所关注的问题。那么我们来看到他这个婚姻和后面这两章，我呢是准备这两章。这两章呢，这个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看了第一章呢就不需要怎么看第二章了。第一章呢，我的感觉呢是好像这个他自己的考虑的可能多一点，后面呢写的比较清楚，后面的这个一个个问题呢都比较清楚。清楚的东西呢，大概就好像是问题就很难考虑了。我看第二章的时候呢，也感觉不到有什么跟我有什么蛮深的这个需要考虑的问题，这是我的感觉。第一章呢，我自己呢还是觉得还是有些问题呢可以考虑的，所以我就着重的说一下这个第一章吧。第一章呢，它开始部分呢都是一些这个社会学的一些观点，主要说明的这个家庭这个起源的问题，这个婚姻呢家庭呢是怎么起源的，这是一般的了，也就经过了一些阶段嘛。它的词呢当然跟我们现在的都是用法是不一样的嘛，什么这个第一个什么服务婚呢，买卖婚呢，这是他说的这个社会进化这个社会学的一些观点嘛。这个呢我们就不怎么说吧， 主要是说明了他这个通过中国史的这些材料来说明了这些婚姻的这个演化。第一个呢，他就涉及到这个所谓的背行婚嘛，就是辈分之间大概是禁止通婚的，这个是从这个书上的，大概是这第一个问题吧，就是从这个十面嘛，十面这里他就说的这个背行婚嘛，这主要是说明前面的，前面的这个婚姻演变就是禁止了这个辈分之间大概是不能通婚的，这个是说明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之前呢，大概是可能像我们理解就是乱婚制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辈分之间大概没有什么讲究，到后来呢，按照我们从其他一些人讲的话，这个社会学就是后来出现了的兄弟姐妹之间，这边的兄弟姐妹跟另一方的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通婚，这个他没有提了。然后呢，过渡到禁止呢这个本族类的这个辈分之间的通婚，他说的这个我们国家呢，古代呢也存在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呢，它是根据一些例子呢，什么《礼记》啊、《大传》啊，还有这个《白虎通义》啊，这些呢说明就是辈分之间大概是不能通婚的，就是族类之间的辈分之间，这个兄弟姐妹啊，包括这个兄弟娶进来的和这个弟弟大概之间，这个可能都不能通婚的，这是一个阶段吧。然后呢，就过渡到了另外的一种婚姻了，这个呢就是它的就是同性吧，同性之间是不能够通婚的，同性不婚的这个还是这个地方就有点乱啊。这个同性不婚呢，实际上呢是涉及到两块，一个是母系的，母系氏族之间，这个因为他我觉得他这里大概是把它混到一起了来说的，所以呢就像我觉得还是这个地方有点烂似的。一个呢是母系内部，中国母出的那一块呢是不能够通婚的，大概有个时期就是母系氏族，按照我们来讲的话，就母系氏族时期呢，母系内部的这个兄弟姐妹之间是不能够通婚的。他其中呢这个举过例子的，这个像十三面嘛，说这个汉书什么地理志，这里说的就是有宾客来了，然后我这边的这个这里说的这个宾客相过以赴世俗，这大概就不是属于本族内部的男人呢不能够和本族里面的女人之间结婚。这个时期呢，应该说从历史上来讲，应该是母系时期呢可能存在这个阶段。后来呢就是父系之间的这个不能够同性，这个同性呢是不能够结婚的。父系之间呢，这个是同一个父系，这个同宗同祖了，这些都是不能结婚的。这个姓呢，主要是同宗来说呢，同姓的，就是同宗，只要同姓呢，这个是不能结婚的。这个他因为两个都混在一起，这是他说的，就是反正总的来说呢，就是内部的婚姻吧，总一个集团内部。不管是这个父系的还是母系的，内部之间是不能够通婚的。这是呢，他根据这个史料呢，说明的这个第二种就是同性呢是不能够婚姻的。这里呢，就是在这里呢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内婚和外婚的问题。因为你内部不能结婚，那么内部的这个内部的女子和那这个内部的男人是不能结婚的，那只有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同异性之间的结婚，这个异族之间的结婚，就是出现这个外婚，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呢，这个本族的只有来和另外一族这个相结婚，结婚这个子女属于谁呢？这里他这是说了一个例子的，就是两族之间，甲和乙之间各分出两种，甲一的呢跟甲这个乙二的， 这个结婚，那么生的孩子呢是属于甲二的，甲二的女的跟乙的，跟乙的女这个男人结婚呢，那又是属于甲一的。这实际上就是孩子呢是属于祖辈的，那就说明这个意思，就是不是属于母亲父母这个靠近这一代的，而是属于祖辈这一代的，估计是这个意思。就是生的孩子呢，大概就是这个像母亲的时期吧，或者父这个时期估计是存在这种情况的。我估计这个母系时候是存在这种情况。那我看这个前面都是，反正这两个阶段都混在一起，我也不是也不好怎么这个分开的，他反正就存在这个问题吧，就是最后的子女来归属，他是属于那个，总的来说是属于那个女的的女方的那个家族的。就是不管是就像他说的这个，虽然是以父母相待这个代属这个世属，但是最后这个生的孩子呢，不是归于这个男方的，还是归于我这个女方的这一方的，男方呢是没有权利要这个孩子的，这、就是这个子女归属。这个另外呢，他就是说到这个内婚和外婚之间的关系。这个内婚嘛是同性呢之间是不能够结婚，这个是禁掉的。那么禁掉的结果呢，就必然导致外婚，你只能从外面来找的这个伴侣，不能够来从本初内部来找伴侣。为什么要不从这个本初内部找呢？他从这个从书上来讲，我们不从其他地方谈，书上来说呢，因为这个可以消除这个妒忌，本初内部的妒忌主要是，如果本初内部出现妒忌了的话，那就本族之间就要内部就烂起来了，那就要这个相争，那就这个是这个族类肯定是不团结的。所以呢，这个本族内部禁止通婚，从外部取来的话，外部取来的呢也是那是本族的，你也不能够跟他争，那就消除了这个妒忌。比如说这个儿子取来的，这个兄弟哥哥和的弟弟那是不能争的，不能够跟他争，这个这样争的话呢，就是甚至属于禁止的，这样呢就可以消除本族内部的呢这个妒忌。但是这种情况呢，就是他这里面有句话呢，就说呢，最后呢就是这个产业上的妒忌呢，就慢慢变成两性之间的这个妒忌，而争风吃醋的事情呢就渐渐多起来。这是这个主要呢是从外面来谈论，这是从这个外婚这个角度，这是从外面来谈的话，这个妒忌呢一般可能就是本初内部嘛，因为禁止了，可能就是这个问题大概解决了，那么外面之间呢就很难解决，就会可能有出现另外的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的形式呢，他虽然谈到这个掠夺婚姻呢，他主要是说的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就不谈吧，主要是他看怎么那个处理这个外婚之间这个妒忌问题。外婚之间呢，这是后面嘛，这个就是要那些比较远啊，就是后面谈的什么卖淫啊，什么这个妓女这些东西了嘛，这个大概还有什么朱熹啊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大概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吧。这是整个发展过程吧，就是由原来的那是这个婚姻，这也就是说从进化角度来讲呢，开始呢是滥婚的，后来呢就变成这个有辈分不同的就要禁止，然后呢这个同性之间也不能结婚，这是属于这个文化的这个进化过程嘛。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从我们国家来讲啊，按照他这个史料来说的话，就是结婚程序的问题。这个婚姻呢怎么成立，它这个程序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我们这个十四面嘛，他说的这个六个过程嘛，也就所谓这个纳产呀、问民呐、纳籍呀、请妻呀、这个亲迎呐，还有这个纳贞啊，这些过程，这是婚姻成立的呢一个过程。这个婚姻成立呢，最后还有一个阶段呢，他认为要到三个月之后，这是才算是呢真正这两家呢就算是稳定了，这个婚姻就算是真正成立了。三个月之前呢，结婚三个月之前呢还是可以了这个离开的，这是 这个婚姻的呢这个成立过程。这个呢我们来说啊，这个我说开一点啊，好像这个好像还有一点这个习俗的，这里面啊看到这个民间好像也有这些习俗啊。婚姻成立呢大概是以认宗为主，从这个我们把这个书脱离开的话，就是直到女方认同这个男方这个宗族为主，也就是说到他的庙里祭祖之为止，这个时期大概就是婚姻成立了。如果说这个女方还没有认主之前没有到那里去的话，这三个月大概就是这个期限，没有到那地方去祭祖的话，那么这个女的还是排斥在这个夫家的这个族类的这个外面，只有认主归宗之后，那么这个女的呢才成了这个夫家的这边呢。我看啊，这个农村也有这个习俗啊。这个当然我习俗呢是我就说开点啊，说开点，就比如说这个我爱人啊，当时呢这个说这个农村有这样的，结了婚之后那是过年是不能回去的，好像是这个所有的地方都有这个习俗，过年大年三十那个如果出嫁的女的那是不能够回到娘家的，回到娘家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出嫁之前没有赐主，那么呢就可以回到娘家，也就是我出嫁之前我没有向主人告别，那么呢我就可以再回到娘家，这个主人呢就不会把你当外人，就还是大家一家。如果说你吃了主，你大年三十回来的话那是不吉利的，所以那是绝对不能够回来的。这个因为我们有时候过年也要回去了，大概在他们家就说我没吃主，没有吃主呢是可以这个回来的，大概是这他是我们从这里看可以还是可以有这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痕迹的。这就是说你如果说没有离开这个族类的话，那么呢还是这个族类的，虽然出嫁了还是属于这个族类的，只有呢你赐主之后你到那边认主了，那么呢你就已经离开这个本族了。这是这大概也有这个婚姻这个问题吧，这是婚姻这个成立的这个问题，婚姻成立程序呢大概就是这一点，就是通过这几个阶段，然后呢认主之后，最主要的是认主，就是族类嘛，进入这个家族，这样呢才算是婚姻真正的成立，否则呢这个婚姻是都是可以，这个婚姻关系是可以这个解散的。这是呢这个结婚的这个程序，结婚程序呢这是整个成立的程序了。另外呢就是离婚的问题，也是属于结婚程序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离婚什么样情况下才能够离婚。按照我们国家这个古代这个这里面呢就是有起初之一呢那都是可以离婚的，起初呢不生孩子的那时候要那是可以的，按照这几点啊，起初我就不用具体说了。另外呢就是恶疾呢是就是娶进来的这个女人呢就是可能长什么不好的东西大概就可以离婚了，如果说这个身体长得这个或者是在过去来讲头上的这个长什么东西啊，他的头发都没有了，这也是属于恶疾，就可以吃回去了，就可以不要了，这是这个有七出之一那是可以离婚的。但是虽然有七出，如果有三不去那也是不能离婚的，这个三不去这是它是规定了这个离婚的这个条件了。有前面的是可以离婚，但是有三不去呢，只要有存在之一呢，那就要养在自己家里，这个呢也不能去，这是婚姻的这个成立了，这是这个离婚的这个问题。另外呢，它也是涉及到了这个政策问题，这是十六面嘛，这里呢它也涉及到这个贞操。这个贞操为什么看得这么重呢？这个呢是和父系传统大概是相关的，这里呢他也没有怎么说啊，这个贞操看得怎么重。按照前面来说呢，因为这个贞操问题呢主要是在父系这个世俗时期才可能出现，因为父亲来讲呢要知道这个种族啊这个延续呢是自己的，这样才纯洁男系系统，这个贞操问题呢才看得很重。只要这个男系系统存在了，这个贞操问题可能就是要存在下来了。这是 十四面、十六面呢，它涉及到这个侦查问题，这是这个婚姻成立的程序了。婚姻程序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结婚年龄的问题。结婚年龄呢，这个是哪一面我还不太清楚啊，我都没有标出来。十九面啊，对，十九面，这个就是结婚年龄的问题。结婚年龄呢，这个史料里面很多了，这是结婚年龄的问题。这个十九面，这是当然后面也说到，这个结婚的季节都是次要的问题啊，主要是这个结婚年龄多大了才能结婚。他这里呢有一点呢，就是可以注意的呢，就是他引用了巴西的这个什么博罗洛人，这个结婚在这种民族呢，找的事情呢是性生活，这个性关系是很随便的，直到一定年龄呢才结婚。他这里呢就说的这个组织家庭大概和这个性欲呢这个关系不是很密切。他这里说到这个问题啊，这个呢还是我觉得还是这个观点呢还是值得注意的。这是呢结婚程序，就是整个过程已经涉及到了相关的一些问题，这是结婚的程序，这是第二个问题了。另外呢就是与婚姻相关的一些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多妻的问题。这个多妻呢，我们国家这个古代呢也有很多啊，特别是一些贵族啊，这个婚姻基本上都属于多妻的。他这里呢就是有几个呢，就是要区别的了，一个是妻了，一个是姻了，一个是妾了，还有什么地啊、子啊这些东西啊，这是他区分的一些东西。在古代呢，这些东西都是有因为身份不同呢是有区别的。妻子呢，这是明媒正娶的，通过上面的这些程序到认祖归宗，然后呢成立的，这种呢就是属于妻。这个印呢，可能就是陪嫁的，这个陪嫁呢也是有身份的，并不是没有身份的。我看这个春秋里面都是的，如果说他是这样的啊，好像是春秋里面是一个国家嫁一个妻子出去，另外几个国家就要陪着，好像是唐姊妹之间嘛，好像是这个关系。这个陪嫁出来的呢就是属于印，这个的印和妻这两个都是有身份的，都是有家族背景。另外呢就是妾了，这个是没有什么身份的。他这种区分呢主要是因为身份的不同，这是呢这个多妻。多妻呢后面接着啊，如果说这个一般的人的话，那一般多妻就很困难，那就有另外的这个补充。他就说的就是通奸和这个卖淫。通奸呢他这个是没有史料，因为这个呢他都是没办法找到史料了，但是那个卖淫这个问题呢，这个史料还是可以找到的。第一个呢就是涉及卖淫问题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卖淫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这个是来源于什么。他第一个呢是认为是和宗教有关系，但是宗教呢并不是真正的卖淫，这是他第一个要说明的。宗教呢一般都是男女杂居的地方，可能两性关系呢要随便一点，这个从现实的例子呢也可以找得到吧。现在像美国的那种邪教基本上就是男女杂居的，都是住在一起的。包括前几年我们这个农村里边嘛，也出现了所谓的这个信主也是的，男女呢都是杂居在一起的。这个可能说到男女呢聚居在一起，大概和这个宗教的一些活动是有关系。这个呢是一个呢是宗教和这个卖淫之间的关系。另外呢就是古代的这个 女，这个是读女吗？阿弥陀，这个是女，和这个女也有关系。因为像他这个，我们也没去考证，按他们来说，他们呢认为这个女呢，主要是女子经营的一些买卖活动，因为女子呢都集中在这一块，那么女人呢和事就相关的。这个地方呢，虽然说这个女人呢和买卖相关，但呢他认为呢，也不能够把它当作了这个种这个卖淫的地方，也不未必呢就是卖淫的，但是只能说它两者呢之间有相关性，就是这个宗教和这个女呢这两个方面呢都和这个卖淫呢是相关的。另外一个呢，他就说到这个女乐啊，还有什么云气啊、土唱啊、流畅啊、诗唱这些东西，这呢也是卖淫的呢这一些来源。女乐嘛，主要是通过一些技艺了，有一些技艺了，然后从事一些谋生的活动了。当然这里面呢就可能包含着这个卖淫的成分。另外就是纯粹的是属于卖淫的，就是所谓云气啊、这个诗唱啊、土唱啊、流畅啊这些东西。这次呢说到这个，如果说到外婚的话，按照前面来讲内婚和外婚的话，假如我们把它算到外婚里面呢，这也是属于外婚的呢一个方式吧，这是属于卖淫。另外呢，这就不是属于外婚里面啊，就是买卖婚姻呢和这个抢夺婚，这是呢后面呢要说到的啊。这个呢我就不用多讲了，这个买卖婚姻和这个抢婚呢到现在呢这个也有些习俗，基本上也还保留的这些成分吧。买卖婚姻呢主要是像这个一般的正式婚姻里面呢，它也当然也相关啊，什么这个纳财啊之类的，还有一些送一些礼聘礼啊，这些呢都带有了买卖婚姻的这个成分。这是他俩说的，就是这一章。这一章我觉得还是看的呢比较烂，因为特别是他这个母系和父系的这两个世俗呢也没有分开，总在混在一起谈，所以呢这个比较烂。总的来讲也就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是婚姻它这个演化的过程，一个呢就是婚姻这个关系成立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因为婚姻呢原来有本来是婚这个两性关系很随便的，后来变成了呢有些禁令，但是这些禁令呢并没有把这个人类的这两性关系的随便性完全消灭，所以呢又存在这个通奸和卖淫这个问题作为补充。总的来说呢就是大概就是谈了这些内容。不过呢从他谈的来讲呢，他最终我们从前面说了啊，他最后的目的呢还是要通过这些历史的事实呢来说明这个应付未来的一种方法。他从这里面呢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是几处都提到了啊。他认为呢这个26名啊也有这句话，他说呢两人之性本是多婚的，男女皆然，所以呢爱情很难这个持之永久，即使结婚之时存储两心爱慕，绝无别种作用掺杂其间，少难保其永久。这是我想就从里面出来的一个结论。因为在早期呢婚姻关系都是很随便的，男女之间的这个性关系不是那么严格的，只是到后来呢特别是经济因素的参与，所以呢两性关系呢就比较严格，特别是这个男子主权之后，这个两性关系呢就不是那么清楚了，这个就是非常严格了。最后呢这个结论之后呢还要面对现实的，面对现实呢就是下面的。那么我们现在说这个女权呢，这个他说的什么工业革命之后这个女权就开始增长了，增长之后呢这个家庭制度肯定是婚姻关系的限制了，它就限制了两性关系，它使人之性本来是多婚的造成了没办法多婚。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想满足人性的话，恢复人的本来的这个面目的话，就必须扣除这个家庭制度。 这是他这个结论啊。所以他在这个后面也是说了，他说这个有人说呢，这个率情制度是女子之友，家庭制度是女子之敌。他又说呢，然而呢，拿这个女子回到家庭去的这个口号，当然只有开倒车的人才会高呼，那么不开倒车的人呢，是肯定要破除这个家庭制度的。这是呢，他。